真理之光，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录音制作。
素祭，合神心意的侍奉。利未记第二章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，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。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，分成筷子，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。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，带到坛前。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，就是压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，并要抹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。
成长会完，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，一路上在想，哎呀，我好多年没有来救恩之声了。但救恩之声其实对我很特别，我第一次进录音室就在救恩之声，我做的第一个广播节目也在救恩之声。一路走过来，其实我刚刚从美国回来，我在美国才碰到救恩之声以前一个同工，很有意思啊，觉得哎，就想到很多很多二十年这样走过来，就觉得哎，好快哦。那时候我自己刚刚学校毕业，然后第一次走进录音室，然后觉得很新奇，很好玩，然后很紧张，哈，第一次录音的时候还会抖，还会紧张，那就一路这样走过来。那有一天我开车，我就听到那真做那个云彩飞扬访问子琳刘真理，哈，就现在觉得很感动啊，觉得真理第一次做广播节目，带他进，第一次他做节目的时候带他进，那是天意的节目，哈，天意做的第一个广播节目也是在救恩之声，那时候带他进录音室。听到他的见证，觉得很感动，觉得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是整个的侍奉啊，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，然后你就看见很多人被成全出来啊，我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，很多人被成全起来。那我也在想，我从出来侍奉到现在，有非常多前面的哥哥姐姐们，他们成全，他们带我扶我一把，哈，就这样上去了，然后又可以扶后面，人都会过去，但是这些侍奉在主里面确实被建造起来，一直被建造下去，我觉得那是很感恩的事情。我好几次听到美珍的节目，我都觉得哎，很好，做的真的很好。而且我在想，以前我们在一起在天意一起侍奉的时候， 但是我不会想到说，哎，刘真将来会去做广播哈，或者是刘真丽会去做广播，而且做得那么好，我觉得那感谢主，就看见神在我们中间很多的成全，真的是很感恩的事情。就突然觉得，哎，自己回头看一下，哎呀，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快24年了，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快啊？觉得我一直都还跟我们教会的那些年轻人讲说，出去办营会了，寇大哥，寇大哥，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叫我寇大哥，都叫寇叔叔、寇牧师，已经不是寇大哥的年龄，已经差很远了，还是自己在那里。啊，有一次我儿子坐在下面说：“爸，你以后不要讲你寇大哥，好吧？”很尴尬。哦，对，真的已经不是那个年龄了。我儿子刚刚从台北回来，这两年他都去台北福音，我们学校有福音队。那他回来，我就觉得很感恩，说10年前我去台北，然后一路我走了大概6、7年。然后现在我儿子开始接着去台北，然后就是，哎，真的很快的一件事，就是看见侍奉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看见神的手一直在做工，没有什么了。现在有很多事情啊，我们会觉得过不去啊，有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一起侍奉，不管在教会也好，在机构里面，有些事情会让你很生气，一点都不像天堂。我在机构侍奉了10年，在教会侍奉了14年，就是机构也好，教会也好，绝对不是天堂，因为你就是人。而且人到了教会，到了机构以后，反而变得很，就是你在外面做事，当然还比较收敛。到了这边，觉得说我们要很真实，所以就噼里啪啦，所有本性通通都跑出来，然后会有一些，但那些都会过去，那些东西都会过去，吵架、不愉快乐什么，通通都会过去。但是神的手一直在进行。我很喜欢诗篇61篇里面那个大卫说：“求主领我到那个比我更高的磐石上，就从上面往下看。”如果我们陷在问题里面哦，你常常会很烦啊，会很生气，会。但是你拉高来，从上面往下看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点。那好像你从飞机上往下看，那个星光三月不过就是一个点，我家是个点，星光也是个点，没什么了不起。那个 Benz 的车子是一个点，那个玉龙也是一个点，没什么了不起。你在地上在比来比去，争来争去，你往从上面往下看，再怎么样，你星光三月不过就是个点，那个101也不过就是一个点。我家也是一个点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没比我大多少呢，就是一个点，大家都是一个点而已。虽然侍奉是这样，就是人都会过去，事工会过去，有一天我们也会过去，然后后面的人会起来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哪个人是这个时代非有不可的，我们都会过去，也没有哪个人是这个机构非有不可，这个教会非有不可，没什么了不起，都会过去。但是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侍奉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过去的？人都会过去的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我的侍奉可以是被主悦纳，是主纪念的。其实有很多人在侍奉里面蒙祝福，我相信我们在服事当中你会经历到神多的祝福。可是你从圣经去看，也有很多人在侍奉里面被受亏损的。侍奉如果不合神心，会受亏损的。比如说该隐，该隐有没有献祭的？有献祭啊。亚伯也献祭该隐，两个人都做啊，有没有辛苦的？有啊。他种地，把种地里面的那些拿来，不累吗？一定汗流浃背，累得半死啊。但事实上他的侍奉带来的结果是不好的，他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马大的侍奉有没有做呢？有做啊，而被骂。那所以你知道侍奉里面其实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那不是这样子的。侍奉如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，该隐的侍奉就应该被悦纳，因为他一定有苦劳嘛，他流汗了，马大就应该被悦纳，因为他做了。但是侍奉不是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，侍奉是如果我懂得是怎么侍奉，我懂得神的心，我坐在主的心上，主就纪念。好像玛利亚，主说普天之下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，对不对？她做的，她懂得坐在主的心上。你的侍奉要懂得坐在主的心上，就蒙悦纳，就被纪念。反过来你没有坐在主的心上，就白忙一场。我常常觉得啊，我们都是在服侍的人，今天我们在机构也好，教会也好，将来在主神的国度里面，没有机构区、教会区，没有哈，我们都一样，都在基督台前，都一样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侍奉里面最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这一辈子辛辛苦苦侍奉，到了主那里，主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没做，那不是很倒霉？你就是想说，我觉得马大是最惨的一个人，做了一堆，结果主说你做了很多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。他不但思虑烦恼，他也做嘛。他不但只是这里思虑烦恼，他的手也为许多事情在忙碌啊，忙了半死，忙到圣经上讲说他后来忙乱，心中忙乱，忙到都乱了他。可是问题是主说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取得那个上好的福分。耶稣其实很客气，耶稣其实有一句话没讲出来，是说该做的你没做。该做的你没做嘛，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，白做了。 白忙一场。我觉得侍奉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白忙一场。今天你我，你放掉这边的工作，你到外面去，也许你有另外一片天。你为什么放掉外面东西跑到这里来呢？不会是因为没有工作吗？外面你也许可以冲出另外一片天来。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？为的是逃出喜悦，为的是回应主的呼召。那你就要知道主要你做什么，免得我外面也没得，里面也没得。如果在这些东西上面，我却知道说，至少我知道我所做的将来在主那里被主纪念，那就值得嘛。那什么样的侍奉是主要的呢？怎么样的服事是主要的？怎么样的侍奉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呢？我想跟你分享一段经文，是利未记啊。我小的时候读圣经啊，最怕读利未记，因为利未记永远读不完，创世纪就已经很辛苦了，到出埃及就出不来了，那利未记从来没进去过呢，不会读，一开始就来五个记，就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。然后也觉得说，那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以色列人献祭，我们今天又不献素祭，又不献燔祭，又不献平安祭，那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读那个？那慢慢大了一点之后，慢慢发现，其实这五个祭跟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，就他提供的其实不是那个祭的仪式，他提供的是一些属灵的原则。你知道，圣经上如果这五个祭只是为了告诉我们那个献祭的步骤，今天我们不必读嘛，因为今天我们不献嘛，你献过素祭吗？还是你献过燔祭？如果都没有，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它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五个祭绝对不是那个步骤的问题嘛，那个步骤今天我们不做了嘛，新约时代我们已经不做这些东西了。那这五个祭提供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些原则，一些原则。燔祭是全人的祭，所以你们这样身体身上当作活祭，那个活祭指的是燔，燔祭是全人的祭。素祭呢是工作的祭，素祭是什么？是种地嘛，种地，劳苦种地，然后把种的拿来献给神，这叫做工作的祭。素祭是工作的祭，然后平安祭、赎罪时间，它每个祭有每个祭的那个意义。那素祭是工作的祭，所以我想跟你分享利未记的第二章讲到素祭。利未记的第二章讲素祭，从素祭里面呢，我们不必去研究那个祭是怎么献的，但是我们要研究说这里面有哪些属灵的原则是我们要抓的，是我在工作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可以抓住这些原则，让这些原则让利未记跟我有关系。否则神为什么要把利未记留在圣经里面呢？我们基督徒总共就一本圣经，如果里面还有一次不必读的，那太奇怪了嘛。上帝把利未记留在圣经里面，就表示他今天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一定有关系嘛。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素祭里面有几样东西啊，有几样东西我们分享，有两样东西啊是一定要有的，有两样东西是一定不能够有的，然后有一样东西呢是应该有但是却不能够占为己有。我跟你分享这几样东西，这几样东西我们来用这几样来做一把尺，量一量我自己的侍奉。这是神要的，因为这个素祭的定规不是以色列人定出来的，是上帝在西乃山上启示摩西。换句话说，这是神要的。如果素祭预表的是工作，那这样的侍奉，这样的工作的侍奉是神要的。今天我在教会有我的工作，你在机构有你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里面到底有哪些东西是主要的？主的原则是什么？跟你一起来分享啊。素祭里面有两个东西一定要有。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？我没有办法整章去读，没有时间啊，请你跟我先读第一节就好了。来，第一节一起来，请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。第一样东西是浇上油。你往下去读，你会发现，不管他怎么献，他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献法，里面一定有这个东西，就是加油，浇上油，浇上油，浇上油，就是一定有这个。很特别，你往下面去看，不管他献的是什么，做成饼不做成饼，是抓一把是什么，反正你看里面一定有这句话，就是要用油调和，要加上油，要用油调，要油油油。油预表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讲到的油好像是预表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整个圣经当中，特别到了新约时代里面，非常多的时候讲到油都是预表圣灵。好，我的灯需要油，那首诗歌，那十个童女预备灯油，那是预备圣灵的工作。油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请你记得一件事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我又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就是这样，侍奉越久，你越会发现，其实很多的时候人都是白忙一场，除非圣灵做工，除非主做工，你做的再了不起再伟大都是白弄的。你当时热闹的不得了，可是如果没有圣灵做工，那个热闹完了就跟大拜拜一样，你拜拜完了就走了，就没有了。哇，以前我们天意演戏兴奋的不得了，哇， 机场几千人几万上万人进来啊，怎么样呢？比如那时候我们最多的时候演到15场18场，演到那么多场，然后每一场演出里面1000人走到满满的啊，1038个位置，我还记得那个天那个国军文艺中心1038个位置，然后每场坐得满满的啊，外面挤一堆人，我记得有一次那留一盏灯发票发错了，里面坐了外面还挤了800多个人在外面骂，哇，我在看那个你还在拉那个铁门，因为那国军中心那个小姐把人推出去呢，我在那里看，我就在想说，哇，将来天门关了是不是就这样啊，人要挤进来然后人被推出去那样，那怎么样呢？就过去了。就过去了，很多事情就过去了。你当时觉得自己哇了不起极了，你看我们天天是怎么样的过去了，它就过去了。很多的工作它其实会过去，除非那里面有生命的大能，否则的话很多东西留不下来的，那个没有办法留在人的生命里面成为建造，可能就是热闹一场，热闹完就完了。我在天意这么多年的侍奉里面，我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，其实不是观众进场，不是我们的戏大家喜欢。我觉得我在天意的10年侍奉里，我最感恩的是说，天意这些年来出了44还是46个传道人，我觉得那个是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是，十年里面我们出了40几个传道人，我知道那个里面不是工作，不是恩赐，不是会不会演戏，那是圣灵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。很多生命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觉得我自己进天意者根本就是爱演戏，那个福音负担差得远的，只是因为想演戏爱演戏，没人找我演戏自己搞，是这样。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你经验神的生命的改变，那生命的改变哪里是人能够做的？有人栽种，有人浇灌，唯有耶和华叫他生长，只有神能叫他生长。侍奉里面圣灵的大能，你就知道说我们渴望圣灵不只是为了一些外面的东西。有一次朱子生牧师到我们教会去开那祷告特会，他就在讲弟兄姊妹，你的渴慕圣灵不能只要抖啊，不能只要倒啊，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抖，你就去摸电线，抖得最厉害啊，那电得最厉害，他说你随时摸十次就会电就会抖，他说不是那个，我真的觉得不是，其实我觉得里面其实我们要渴慕的是那个能力，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能力侍奉里面真的是这样说，你的侍奉要看见神，神在你的侍奉当中，我常常跟我们教会同工讲，侍奉不能只看到我的努力，侍奉要看到神的能力。你可以很努力的做，我刚进教会的时候早上5点多我就跑到教会去，我连厕所都自己洗，半夜1、2点我还在教会，我努力的要死，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，我觉得自己很努力，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几年没有传道人了，我们进教会的时候就觉得说一定要做出点成绩来嘛，因为你前面没有嘛，进教会。然后那时候我们教会我掉到200多人，掉到200多人的时候就很难，每个礼拜呢就在那拼命做，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努力，极端的努力，极端的认真。那认真其实也不是因为那么爱侍奉神，是很怕没有面子，是很怕人家觉得说寇山进教会也不怎么样，然后很没有面子，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，做得要死。结果你知道每个礼拜人少了，哇，人少，每个礼拜我们那个教会我平均年龄68岁，我那年34岁我进教会，平均年龄68岁，68岁是中间年龄，换句话说78岁898岁，我们那时候还有103岁，说一大堆老人，那年纪大了就有三个去处，要不就回大陆，要不就去美国，那儿子接去美国，要不回老家去大陆，还有一个就回天家。我就跟上帝讲说，他去大陆去美国我没办法，到天家你那里人多我这里人少，你跟我抢什么嘛，一堆人追思礼拜的，我刚讲一堆追思礼拜，每个礼拜就是少几个人，每个礼拜就少几个，哇，这礼拜231，下礼拜228，再下礼拜214，你知道那么用心哦。然后每次开执事会，我们有一个长老就说，哎，我们以前没有牧师哦，人越来越少，现在有牧师哦，人更少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牧师怎么做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就跟上帝讲说，你还要怎样，我已经努力到这样的地步，我已经努力成这样，我真的觉得我所有该做18般武艺全部用上，以前在天意所有累积的那些经验全部用上了，就是没有用。那时候我布道，我到别的教会，我那时候刚出来的都做年轻人工，到别的教会去布道，哇，年轻教会说，公司你来我们教会，我们年轻人就复兴了。就在想，那我们教会年轻人怎么会有复兴呢？我们教会年轻人越做越少，那我觉得说，主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讲，我34岁进教会，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躲在祷告室里面哭啊，就没有办法呀。你觉得你所有可以做的都做完了，你所有该努力都努力完，可是就是没有结果，而且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那个事工越来越没有了。然后你觉得你每次见到那些，你其实是我这个人是很神经质，做艺术工作、传播工作都有点神经兮兮。 我现在在想说，每个执事大家都在后面骂我，每个长老都看不顺眼我，每个同工大家都在笑我。你知道我一天到晚这样想，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。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，人就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怎么搞的？一天到晚人家就在提说，哎呦，以前寇监督在我这边的时候啊，一个才半年啊，就500多人。我的天哪，我进来半年就走了50个人啊，怎么办啊？那种压力。可是我后来真的发现，就是只有一个点，回到神面说，主耶稣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在乎奔跑，不在乎定义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人应该奔跑。人也应该奔跑是什么？是努执行嘛？做定义是什么？是规划嘛？应不应该规划呢？应该规划。应不应该奔跑去执行？你不能只在那里天到坐在办公室里面定义，却不规划、不执行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天到执行，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却不坐下来好好想。应该奔跑，应该定义。但是你会知道说，你所做的事有没有祝福？关键其实都不在那里，关键在发怜悯的神。发怜悯的神，所以你需要有圣灵的那个大能，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求主恩待我们。第一样事情，同工们，你必须承认你的侍奉离了神，你什么也不能做，就是这样。再多的努力，失去上帝的祝福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失去上帝的祝福，你努力的再多，什么用？因此，你的侍奉里面就要抓住神的祝福。怎么样可以抓住神的祝福？后面几件事情，提什么是神的祝福？第二件事情一定必须有的是盐。来，请你来跟我一起念第十三节。第十三节，一起来，请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，都要用盐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。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有没有？刚刚讲一定要有的是油，这里讲到说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。盐有两个功用。我们解释圣经啊，我们常常讲说以经解经，对不对？用圣经来解释圣经。换句话说，圣经怎么说的这一段？盐的功用是什么呢？这里讲到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都要用盐怎么样？调和。第二件事情，与神什么样的盐？立约。所以盐有两个功用。当时的人用盐来立约，盐是用来调和，这两个懂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盐约。所以在以色列人有所谓的盐约。所谓的盐约就是说，在以色列人他们立约里面用盐做记号，那个记号立盐约，就表示这个约是永远不可以毁的，永远不可以后悔的，永远不可以毁约的。就是那种约，就好像现在说我投给你，那种小孩讲的，我投给你啊，就是那个好像表示就是最严重的一种盐约是那个。那盐有两个作用，一个是调和，第二个是立约。调和是什么呢？调和是你跟人的关系。立约是什么呢？立约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所以盐有两个部分，用盐调和，调和不是事工，调和是人，是关系，是人的关系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所以每一个侍奉你们都要回过头来想，我的侍奉有没有成全圣徒，还是我的侍奉使同工受伤？我自己在天意的那10年时间当中，我觉得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一次侍奉完了，哇，5000人来，1000人来，500人觉知，1000人觉知，然后呢，如果侍奉完了之后，有一个同工跑过来跟我讲说，翔哥，他们都叫我翔哥，翔哥，我不要做了，我要走了，我受伤，我走了。我觉得那是我最难过的事情，就是工作做成了，人却受伤。工作做成了，人却受亏损。工作被建立起来，人被亏损。觉得那个是我自己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我觉得我心里面最伤心的是说，主耶稣怎么样可以让工作，我要看见那个工作的结果，但是我更要看见的是人被成全。人被成全是每一个侍奉神的同工的责任。你不只是为工作来的，上帝在乎人远远大过工作。主要完成一个工作，他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，记得吗？西西家的时代，主派一个使者一夜之间进到亚述的营中，把185000的敌人全部消灭。上帝哪里要靠你啊？主不靠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主要做事情太容易了。面对亚述敌人的那个人，他一夜之间派一个天使进去，185000的那个亚述兵都被灭掉了。换句话说，神在乎的其实不是工作，是人的成全。我们这些人被成全，为了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做那个圣城里面做临时，是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，你记得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吗？那个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有没有？五千两的又去赚了五千两回来，两千两赚两千两回来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如果在乎的是工作，是工作的结果，其实这两个人的工作结果是不一样的。五千两赚五千两回来一万两，两千两的赚两千两回来只有四千两。你如果从工作的结果来看，那个赚四千两的是百分之百的收获，对不对？五千两的躺在那里不要动就比他多，对不对？躺在那里不要动就比他多。但是你去看那个五千两赚五千两回来一万两的，跟这两千两赚两回来四千两的，上帝给他们的，就那个主人给他们的夸赞，那两节经文你去比，每个字都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主人不是用工作的结果去衡量他们的奖赏。如果用工作的结果衡量奖，两个不一样嘛，一个一万，一个四千，怎么会一样呢？但主人用什么衡量他们的结果呢？你这又良善又忠心，这是态度。良善跟忠心是态度啊，不是工作的结果，是工作的态度。主在乎的是我们工作的态度，良善是态度，对不对？良善不是业绩，忠心也不是业绩，忠心不代表业绩，忠心代表的是态度，对不对？那良善是什么？良善是对人的，对事情有什么好良善的？良善是对人，忠心是对事情。可是你们发现那段经文，良善摆在忠心的前面。你这又良善又忠心，不是又忠心又良善。主的次序是这样，圣经的次序是这样，是良善在前面。今天在我们的侍奉里面，我们良善是你跟人的关系吗？是跟人的关系。那在侍奉当中，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，常常被提醒主的价值观。主的价值观是什么？成全圣徒是主的心。成全，怎么样成全圣徒？怎么样让五千两的能够发挥他所神给他的赚到一万两？怎么样让那个四千两的发挥神给他，两千两的发挥神给他赚到四千两，而让两千两的发挥神给他的赚到四千两，跟五千两发挥他的赚到一万两的，在主的面前他们一样被肯定。不是用工作的结果来衡量，因为工作结果两个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在神学院教书啊，我以前在大学教语言传播，后来在神学院教讲道法。我教讲道法的时候，其实很深的一个感触，我真的觉得，真的神如果用工作的结果来衡量一个人是不公平的。那我在学校教书，他们都要做实习嘛，所以第一堂课开始就要准备，他们学习结束，每个人都要做二十分钟的讲道，要做实习。你知道那个有的人那种努力的一塌糊涂啊，从第一堂课就回去写，然后每一堂课都拿来给你改，每一堂课他那张啊那个都改到纸都碎了，他还在拿那边拼命背拼命背，认真的不得了，每个字改改了又重抄重抄，然后认真的不得了，上台去讲，讲二十分钟，五分钟人就开始睡觉，没办法，他就是不会讲，你知道就有那种人怎么？那怎么就是不会讲？他讲到就是完全没有办法，那个人家台下就睡成一片。那才讲五分钟，他就开始睡。另外一个上去讲，以我们专业来做这个表达员的，你知道他根本没有准备，他根本没有准备，东拉西扯，可他就是有口才，台下笑的笑，哭的哭，他就是会讲，随便上台抓个题目他就讲，讲台下的反应好极了，大家都好极了。可是以我一个做老师的人，我在下面听，我知道他根本没有写，他根本没有写稿，他根本没有预备，他只上来。可是没办法，他就是会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们周围一定碰过这样的人吧？因为有的人他随便做一做就很好啊，有的人做了半死，努力的要命还是不行啊。可是上帝不是用工作的结果来衡量，因为这里面牵涉到恩赐，恩赐是主给的，你怎么办？那个人他本来就有五千两嘛，那个本来就是两千两，那个本来就是一千两，那怎么办呢？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神不是用工作的结果衡量我们这个人，神是用什么？神是用工作的态度。那个态度，态度是在神在乎的是那个态度，而在那个态度里面，不只是对事情的态度忠心，而且是跟人的态度良善。我觉得那个是盐调和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一个属天的价值观。今天这个世代里面，整个世代，我们常讲说，基督徒不要落到这个世代里面说，有一种神学是被大家批判的很厉害，叫做成功神学。为什么被批判？其实成功有什么不好？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如果成功变成唯一的标准就不好了。就是我要不要把事情做好了？我当然要把事情做好了，我不能大家都和乐的不得了，然后工作做得一塌糊涂，不行这样。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求主给我有一个智慧，说主耶稣怎么样我能够把事情做好，而我知道我在乎的不是事，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的同工有没有被成全，他有没有进步，他 他有没有发挥神给他的。我要看我的这个同工，如果我的这个同工他就是有五千两，他现在做到六千两的业绩，我觉得他不忠心，因为他其实可以做到一万。那个人他只做到三千，其实我觉得他不错了，因为神只给他一千五，他做到三千，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六千，他是三千，但是我怎么样在一个侍奉里面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，说我肯定的是这个人，你懂我吗？整个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这样，整个世界的管理权有多少了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但是我要看到的是结果。但是从属灵里面来看，我要怎么去成全我的圣徒，以至于一个圣徒能够被成全起来，我们是应该彼此成全，在彼此的成全里面用言调和。主把你摆在这个事工当中，你不要说那个用言调和的是我们的老板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用言调和的，就是你要去做调和，因为角色不同。我在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，其实我有的同工来跟我讲说，后面是我觉得你不肯定我的工作，所以我花很长时间去跟他谈说，就同工我告诉你，因为我的角色，我今天站在一个主任牧师的角色里面，其实我必须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一些我的要求，我必须要做这样的要求。但是我就跟我的同工们讲说，我的一些同工们讲说，你们要帮助我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团队，以至于我们用世界上的话来讲，有人扮白脸，有人要扮黑脸，但是从属灵里面来看说，无论做哪一件事情要彼此成全，要互相去成全。所以当我站在我的位置上，我必须要求的时候，有人要出来去做那个，就像男生当兵就知道，有人做排长就要有人做辅导长嘛，就是要有人去做不同的角色。所以每一个人在组里面，我们需要是彼此调和的。那个调和不是说你看吧，他被总干事骂了，然后我就跑过去说，你看吧，总干事很糟糕，总干事他就是喜欢骂人。不是，我觉得另外一个人应该过去告诉他说，其实他的角色，他的立场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应该有一个体谅，这叫做用眼调和，而不是再去撒一把盐。你懂我意思吗？用眼，有人去 balance 去平衡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。当我们的团队当中有这种盐的调和，我们的团队就是彼此成全，不是要求别人做盐，是你就要做盐，你在这个团队当中去做盐，你在这个团队里面去做盐。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同工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想他，其实常常做一件事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开会，有一些要求，比如说团队，我想你们就会碰到的团队，如果有一个同工一天到晚迟到怎么办呢？因为如果这个人我不处理，那别人就以后就没有纪律了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处理。那我处理的时候，这个人会不会不高兴？当然会不高兴嘛。哪一个人被骂了以后好高兴的？哇，我今天被骂了快乐极了，不可能嘛，他已经不舒服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同工，他很棒，就是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出来，其实我也没要求，他自己就出来，他就会去请那个人吃饭，然后去安慰他，就跟他讲说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忙的，他的情绪就得到疏解。因为等到他情绪被疏解之后，他就会知道说他被要求不要迟到并不是一件过分的事。但是当他在愤怒里面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什么叫会嘛，你爱情那边说说说说，他就人都会这样。但是当他的情绪被缓和之后，回过头来想说，本来就是应该不要迟到，念书也不可以迟到，上课也不可以迟到，为什么你在外面上班可以迟到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到教会就可以呢？就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。可是需要有人去做盐调和，就平了，平了来看事情就不会偏激。你知道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会累积很多的不快乐在里面，是因为缺乏盐。我们彼此都应该做盐去做调和。盐的第一个部分是调和，盐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？立约。立约是你跟神的关系。有一年我去那菲律宾短宣，我到菲律宾去短宣，那他们都讲闽南话，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台语。那我台语讲得很烂，所以其实我到那里去就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连去个人谈到都要找一个人帮我翻译，然后就很麻烦，我就不知道干什么。那次我们去七天，到第七天我要回来之后，我就问主说，我这次来到底干什么？因为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你知道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嘛，都不能做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。然后就觉得有一点，哇，我为什么放掉台北那么多工作跑这里来，我到底是来做什么？不晓得。到了最后一天要走的那天早上，我就带全部同学这样一起灵修。那刚好那天就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那就讲到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个活祭，然后就跟弟兄们分享说什么是活祭。活祭是什么呢？那个活祭就表示这个祭是活的，活的就表示什么？就是会跑啊。 你知道那个祭台那四个角有四个角的，那个四个角是什么？是要把那个祭牲拴在上面。你以为哪一只牛那么快乐？当时说我要被杀了，快乐几人？不会嘛，他一定是会跑嘛，活就是会跑的。但是那个祭牲是要被拴在，然后圣经上讲神又慈神爱所，把我们带回到祭台上面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。你跟他们讲说，我进教会里面前面大概五年还是七年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一百次想要辞职不干。我是老妖，又以前又做细菌的，就是我进教会以前在天意，天意的侍奉是非常被肯定的。那进到教会里面就跟你讲说人越做越少，然后又不变，然后就觉得说我一定弄错位置了，我根本就不适合牧会，我就不是拿了一大堆，然后凡是一点不快乐我就说我要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一天到晚都不干了。我们那个长老会主席那里大概不要有我多少张我的辞呈。我们那个长老会主席他真的很棒，他就是调盐的调和，他是一个老长老，他很好，他从来不把我的辞呈拿到长老会里面去正式讨论，因为一去讨论就很尴尬了嘛。他就把那个东西压下来，然后就把我找来以后就请我到他家，就请我吃饭。吃完饭之后呢，他就陪我祷告。那一祷告他就哭下去，我还没哭他就开始哭，你知道，他就一直哭一直哭。我就想说，我天哪，他哭成这样我怎么办呢？然后你知道就被调和嘛，很多问题就被调和。就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同时你不是跟教会签约，你是跟神立约。你来的时候你清楚神带你来，如果有一天你走，你就要清楚是神带你走。不是因为你生气，不是因为业绩不好，不是因为你不被肯定，不是因为你被骂了，不是因为这个长老这个不欣赏你，不是因为弟兄姊妹，都不是那些东西。他说你清楚神带你来，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就清楚神带你走。我觉得那句话一直在我的心里面，这些年我觉得在我的侍奉当中，包括我面对我教会全体同工，我们现在整个团队里面快20个人传道人，有也会有同工来跟我讲说，公司我觉得我要离开，说两个人吵架了，说要走了什么什么。我想说是你清楚神带你来，有一天你走，你清楚神带你走。如果神带你进到下一个侍奉的位置上面去，我绝对不留，因为我不跟着神抢人。但是如果神没有清楚带你走，是你的情绪，是你的感觉，是你的愤怒，是你的委屈，是你的，我绝不放人。因为我放你我就害你，我不放你，因为除非你告诉我神给你清楚的话，神给你清楚的话我就不放枪。你再重要我也不抢，有一天神给我清楚我也走，我做主任牧师一样走。没有一个人在基督家是必须的，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在基督家是可以随便走的，每个人都是一样。我想你也在你的位置上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侍奉里面都会有挫折，都会有伤心。那天早上分享完那个之后，我讲完这个之后，一个在当地接待我们的宣教士，从香港去那里接待，他就是那个教会的宣教士，他接待我们整个福音队。我讲一半他就开始大哭，我不知道，一个女的哭了好，那我吓死了，我赶快把她带到旁边去，因为同工都在灵修嘛，我就赶快把她带到旁边去跟她讲，我说你怎么了。他就跟我讲说，牧师，我告诉你，我来这里2年，我觉得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，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。他说，打定主意，我辞呈怎么通通都结束，我行李都收好了，今天送你们上飞机，接下去我就走。他就走。他说，可是今天神给他话说，谁带你来的，谁带你走。他说，我知道神没有叫我走。他说，可是公司你知道吗，我很辛苦，我们就整个福音队为他祷告。你知道那天我就知道说，主耶稣啊，我那次去福音队光为这一个人就值得，这个人到现在还在福音队，还在持续在说，而且他的侍奉后来就开了，路就开了。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这样谁带你来的，谁带你走。你自己把你自己弄来的，你自己收拾铺盖自己走。你清楚神带你来的，有一天神清楚带你离开。没有人规定一个人一辈子在一个位置上侍奉，但是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清楚谁带我来，谁带我走。求神恩待我们，这叫做立约，而且是一个言约。刚才讲以色列人用言立约，是一个不可毁的约，是你跟神之间的约定。就这不干人的事情，不干今天你的同工如何，你的老板如何，你的工作果效如何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你在神面前你要求神带你给你开路的。但是立约两件事情必须有，第一要有圣灵的工作，第二要有盐， 盐两个，一个是跟人的关系调和，是跟神的关系立约，两个东西一定不可以有。来，请你跟我一起读十一节，十一节一起来，请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以有效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，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两个东西不可以有，第一个是不可以有酵，第二不可以有蜜。酵比较容易，酵就是预表罪，对不对？圣经里面酵都是预表罪，所以侍奉里面圣洁。整个立位祭如果用两个字来总结，就是圣洁。立位祭讲侍奉，立位人是被呼召，你我都是今天的立位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被呼召出来服侍，这些人被分别出来成为服侍的人，我们是立位人。整个立位祭里面就是讲两个字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侍奉里面你再有恩赐再有才华，都必须回去看你生命里面是不是洁净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合乎主用的前提是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不是恩赐丰满合乎主用，不是能力充满合乎主用，不是智慧充满合乎主用，都不是那些的。那些东西其实神不要的。所谓神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是那是神的嘛，恩赐是他的嘛，能力是他的，智慧是他的，他干嘛跟你要呢？是他要给你，不是你要给他。是他要给你恩赐，是他要给你能力，是他要给你智慧，是他要给你，不是你要给他。而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成为圣洁。连圣洁都是主的，但是这个却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求神恩待我们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你要在神面做贵重的器皿，跟你有多少恩赐没有关系。你要在神面做贵重的器皿，跟你有聪不聪明没有关系，跟你漂不漂亮没有关系，跟你的经验如何没有关系，跟你以前在外面做事情的职位没有关系，跟你过去的经历没有关系。在神的手中做贵重的器皿，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，成为圣洁。保罗跟提摩太讲的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所以贵重的器皿跟你外面外显的那些什么金器银器，那句话经文前面讲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我小的时候老是弄错，以为金银是贵重的，木器瓦器是卑贱的。但是你往下面去读，你发现不是，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是器皿的性质，性质是神定规。就像我刚才讲，有的人他不要准备上台就讲得很精彩，有的人准备半死人家还照样睡觉，那没有办法。有的人一千两，有的人五千两，那是神定规的。那个一千两的也不必懊恼，五千两也不必快乐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将来在基督台前是算账的时候才就知道，就知道呢。我常常跟我们教友讲说，教会不必觉得我们教会小教会才多少人，人家那个大教会多少人，我觉得不必。因为大教会有大教会的神给他的银两，将来站在基督台前的人不一定是赵永基得罪多，你知道不一定。虽然他可能是历史历代以来最大的教会，但他不一定得罪多。如果神给他的超过他现在应该做的，他就是不忠心，一样门的。那个教会只有十个人，他也不必难过。如果神给他的，他只能做到这么多，他尽他的心做了，他将来在基督台前排队，可能排在赵永基前面。这个神就是这样。所以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是器皿的性质，性质是神规定的，但是干净不干净是器皿的品质，品质却是我们自己要决定的。这边有一个很棒的茶，你们帮我泡一个很棒的让我喝，但是如果摆一个杯子在这里是脏的，这个杯子再漂亮也没有用啊。这杯子里面有一口痰，你想我可能用它吗？即便它是金的我还是不能用，那我只好去拿那个一袋纸杯，那个纸杯一袋可能十块钱五十个，但是你可能弄个金的杯子给我，一个可能就五十万。但是如果那个金杯子里面吐了口痰，五十万也不能用啊，我只能去用那个纸杯。换句话说，纸杯也好，金杯也好，重点能不是不是贵重的器皿不在那里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。换句话说，金的如果干净就是贵重，金的如果不干净就是卑贱。纸的如果是干净就是贵重，纸的如果不干净一样是卑贱。所以你我在神的面前需要去面对这句话，我请你记得，不要容让自己习惯带着罪侍奉，不要让自己习惯带着罪侍奉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不要习惯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谁呢？参孙呢？参孙就是习惯带着罪侍奉。你如果去看参孙，参孙一路走来都跟女人搞不清楚，情欲就是他的软弱。他不是到大利拉才出事哦， 那个之前他一路走来就是感情的事情搞不清楚，前面喜欢一个那个菲利斯的女人，然后后来又把人家那个杀了，把人家全家给弄杀了，后来又去找个妓女，所以大力拉不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呢，他一路走来就在情欲的事上搞不清楚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很可怕的事情是说，一路走来他的侍奉还很有果效呢，他还可以拿一个牛腮骨把1000人给打死，你知道，所以他久而久之之后，他就觉得说没关系，我可以带着罪照样侍奉，这是最可怕的事情。直到有一天，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很可怕，说那一天他说我要出去动动筋骨，就是头发被剃掉之后，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哪里是头发的问题啊？是神离开他的问题吗？是不是？哪里是头发的问题啊？头发不过是个 sign， 重要的是神离开他了。圣经上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他，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他已经习惯带着罪侍奉，他以为上帝不在乎，他以为我带着罪侍奉照样有能力，照样有恩赐，照样有果效。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事情。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罪在身上没有去对付，你容让这个罪在身上，然后今天录音就录不顺了，今天你剪带子老是剪不顺，机器就出状况，然后你就发现说上帝提醒你，你里面有一些状况，你就感谢主。最害怕的是什么？我明明里面不对劲，我跟一个同工很大的问题，我跟家人很大的问题，我活在一个罪里面，录音照样录音，出来还有一个人说你那个节目我很得帮助，你就要小心了，那个才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才可怕，那个就会让你习惯带着罪侍奉，不要到有一天神忽然不用，那个就很可怕。所以不要容让一点笑，不要容让一点笑。第二个，不要容让一点蜜。什么是蜜呢？我以前不懂为什么不可以有蜜，蜜甜甜的，侍奉人不能甜吗？当然每个人都要苦苦的嘛。那个蜜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知道吗？蜜不是笑，在中东那个地方，蜜是用来发笑。换句话说，蜜不是笑，蜜摆久了会变成笑。你知道这样的事情比罪更可怕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，它不是罪，但是它摆久了会带出罪来。什么这样的事情？我有一段时间要花很长的力气把电脑关掉。打电脑怎么会是罪呢？但是打电脑打到一段时间，有的时候你知道说我是那种 HiC， 就是那种完美主义的，我很喜欢电脑，是因为它可以把我很多弄得很整齐，每一个档案 FAT， 然后我这人神经兮兮，我的那个秘书帮我把那个东西打完之后，我都要重新去调格子，那个格子不行，它多半格出来我都难过，然后那个逗点变成小，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这种人打电脑就知道，有时候多一个字它就会挤一点，然后那个对不整齐，我就不行，我要想办法怎么样弄，把它弄到每一个都能，所以到后来就花很多时间搞这个东西，搞到后来其实我就发现说撒旦用这个东西挟制我，变成我应该安静去祷告的时间我没有办法祷告，因为我还在搞那个，我不弄完我难过，我一定要弄，就小孩子一样嘛，打电动玩具没有什么罪的，但是多少小孩打电动玩具打到后来搞出罪来，对不对？上网有什么罪呢？但是多少人上网后来出事了？看电视，你们以前我也做电视。我们教会有一次也很好笑，有一群那个很爱主的哦，我那时候我们的祷告会还是晚上，一群晚上来参加祷告会的那个姊妹们跑来找我说：“寇牧师，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礼拜五晚上的祷告会啊，这个礼拜可不可以改到礼拜六？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要改礼拜六呢？”半天最后说：“连续剧最后一天不看很难过。”你知道这叫做密？看电视怎么会是罪呢？没有什么罪啊。看连续剧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也不是什么罪。但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摆久了，在你生命中会带出罪来，它会拦在你跟神中间，它会使你失去那个爱神的心，它会让你渐渐挪移帐篷，有一天就进到索多玛里面去。那个东西比笑更可怕，因为它不容易感觉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，你要求主光照你，那些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主光照我说我要谨慎，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生命里摆久了，会让我越来越不爱主，让我不会把主摆在第一位，让我陷在那个其中出不来。蜜我觉得比笑更可怕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蜜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蜜。我爱惊喜，真的，我喜欢唱戏。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清楚知道上帝不要我再看惊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段时间我发现说我在教会里有任何不快乐的事情，我就跑回家把那个经济录影带一放，我看戏，我就觉得所有事情都忘了。那我也觉得很好，因为有一个疏解嘛，疏解有什么不好？就有一天我在安静祷告的时候，主跟我讲说，寇少恩，你应该来找我的时候你去找平局，那个时候你应该找我的，但是你跑去找平局。哇，我花很长的时间把那个东西从我生命里面放下来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我在说蜜有时候比笑更可怕，因为他不察觉，但是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敏锐的灵， 让我里面知道说，有些东西在我里面已经渐渐使我挪移帐篷，失去起初爱主的心，失去起初跟随。有的时候是什么成就感，工作的成就感，业绩，包括我们在事奉里面都会碰到业绩的事情。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奉团，我们是牧区，每个牧区没有，我常常跟区牧讲说，永远不要落到比较里面去，比较也是个可怕的秘密。比较的人说，我的牧区做了三年还是15个小组，他的牧区才做半年就已经18个小组了。侍奉人比较业绩这些东西，求主神让我们有没有一个敏锐，说不让任何的东西拦阻在我跟神中间，让我单单来面对主。两样东西不可以有，不可以有效，不可以有秘，两样东西一定要有，要有圣灵，要有盐，有一样东西要有，不可以占为己有。请你跟我读第二节。
好，来，一起来。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。好，读到这里，我告诉你，去仔细读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。其实素祭里面啊，通常都是抓一把，真的拿去烧给神的是抓一把。这里里面就说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后面的饼啊什么都是抓一把，其他的呢都拿去分给利未人跟祭司去了。我刚才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，知道？真的神没有那么多靠你的，他不过抓一把意思意思，他喜欢你侍奉他，但他并不靠我们。你说我们不献祭他就饿死了？不会的，他抓一把烧意思意思表示什么？我喜欢你做的。就好像今天我做爸爸，我们真有人做父母亲，大家能够体会。你喜欢你靠你的孩子吗？你说来来来，跟爸爸一起洗碗，他在旁边弄你，他不打破碗，你已经快乐极了。但是他在旁边帮你弄一弄，你也蛮高兴的，对不对？你靠他吗？不是，但你喜欢他跟你一起做事，你喜欢他一起做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说主不是靠我们的，他不过是抓一把意思意思，其他分给大家去了。但是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全部烧掉，和所有的乳香，侍奉里面要把所有的香气、所有的荣耀归给神。那些东西不能够占为己有，那些东西占为己有，就会让你的侍奉出问题。侍奉里面一定要操练这样，操练从心里面说：“主耶稣，荣耀是你的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主的。”我们这种侍奉，特别是你如果是做台面上的侍奉，非常容易落到这样的陷阱里面去。你做广播节目，如果你做那个 operator 比较容易一点，大概很少有人会说今天 operator 真棒，很少有人讲。但是人家总会讲啊，你节目做得很棒，你是那个台面上的人。但台面上的人，你要求神帮助你，救你脱离一个凶恶，就是偷窃神荣耀的凶恶，因为太难了，真太难，因为那就是你的声音嘛，那就是你的节目嘛，那就是你 design 的，那就是你访问的，那就是你做的。但是要把所有的乳香归给神，如果你不把所有的乳香归给神，神就不能够继续用，因为神越多用你就越多害你，害你落在那个骄傲里面，害你落在那个偷窃神的荣耀里面。如果你要真的更多，你渴望你的生命里面一生被神来使用，你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操练把荣耀归给神。每一次侍奉完，赶快跪下来跟主说：“主，把荣耀归你。”如果有人赞美你，赞美完，你要跟他讲说：“感谢主。”然后完了，跪下来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从心里面说感谢主，不要让我嘴巴说感谢主，心里面说那我也有点份嘛，至少是我做的。”操练就是对付，去对付那个撒旦。雅各书里面说：“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。”魔鬼没那么厉害，就是去抵挡他。就是每一次有人在，你发现你里面怪怪的，你发现里面也有点轻飘飘的，你就去跪下来祷告，也就是跟主说：“主，把荣耀还给你，主要不要让我陷在这种里面，让我看清楚我自己的毛病，让我看清楚离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。”你把荣耀归，就是对付他，对付里面那个骄傲，对付里面的那个我，就是去对付他。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侍奉当中合神心意，不要白忙一场。两样事情一定要有，第一有圣灵，第二调和，两方面，对不对？调和跟立约，两样事情一定不可以有效罪，但是要更记得是蜜。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敏锐，对蜜的敏锐，不但对罪要敏锐，对那些使我们渐渐挪移帐篷的蜜要敏锐。最后一件事，有一样东西 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侍奉里面有乳香，有香气，有荣耀。但是记得国度权柄荣耀全世界。
我们在天上地府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，直到永远。直到永远。